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媒体关注的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亚洲行呢，已经结束了。拜登在访问韩国和日本期间呢，重申美国是印太国家，启动书写21世纪经济新规则的印太经济框架，英文简称叫 IPEF。主导美国抗衡中国扩张战略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的对话啊，英文叫 Quad，而且呢还明确在必要的时候呢将军事介入保卫台湾。中国官方呢视美国重返亚洲呢为打造亚洲北约军事同盟，新华社称呢警惕美国在亚洲兜售对抗的祸水。印太经济框架呢被认为是拜登亚洲行的核心内容，也被认为是当下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内容。这个与北京经济脱钩的框架的前景如何？拜登总统此次东亚行是否如外界解读的那样，是经济和军事双轨抗中，刀刀见血？拜登呢？一方面惊人地说出将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另一方面呢又将台湾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美国对台战略呢是否有新的思维？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请嘉宾来关注的问题。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松田康博教授。松田康博教授，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松田康博教授呢，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啊，欢迎松田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林贤生教授，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林教授呢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次参加我的节目。那么我们要进入这个提问阶段啊。那么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就是 IPEF 呢，是这一次的啊拜登亚洲行的一个重头戏啊。大家对它的评价高，期待高，但是呢有一个反差，对它的批评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种现象怎么看啊，松田教授？
啊，好的，因为这个美国所主导的 TPP，因为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弹，所以特朗普总统把它废掉了，就是退出了。所以这一次是为了避开美国国内的反弹，这不是条约，条约需要国会批准，所以这一次是以低调的方式，就是尽量。就是在东南亚国家啊，多一点的东南亚国家加入，争取这个更多的东南亚国家。结果CPTPP 里面有4个东南亚国家：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但是这一次又来这个印尼、菲律宾和泰国。所以说东南亚的主要7个国家都可以参加，所以把它这个门槛拉低。就是在国内的争议让它变小，哦，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为什么那么多的东南亚国家希望加入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呢？就是因为其他的框架的这个重要性降低了。现在俄罗斯侵略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凡是俄罗斯加入的框架都瘫痪。就像这个亚太经合会议，就是 APEC 也好，这个 G20 也好，或者是说今年秋天将要举办的东亚峰会也好，只要主席国邀请俄罗斯，整个议程都会瘫痪啊。所以，如果东南亚国家想要跟美国取得联系，跟他们建立经贸上的这个关系，他还是必须得加入这个印太框架。所以在这种这各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结果这个在美国在印太战略里面最弱的一环就是东盟国家 啊，东盟的国家这个部分呢、啊，可以这个争取到了啊，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这次这个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呱呱落地，我觉得基本上是成功的。
所以说，这个印太的框架里头，如果失去了东盟的国家，那么你这个框架就是空的。所以，为了吸引啊东南亚国家来参加呢，刚才教授提到，就是说没有走这个国会批准的这个程序，而是用了行政的这个协议。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行政的协议的这个效力和生命力呢，就会被怀疑。另外一位呢，这个协议呢被批评啊，它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吸引力不大啊，市场准入啊，关税的东西啊，对东南亚国家兴趣不大啊，对他们吸引不大。所以我想听听林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那么这 IPF 这个框架啊，我想能我基本上我的看法是比较悲观一点的、啊。那么这主持人或者是很多评论都有讲过了啊，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开放美国的市场给东协那些国家或其他新兴的国家，那么对这些国家没有吸引力啊，那么这是一个很我认为是很困难的一点的，但是却又是必须要做的。那么今后怎么做呢？可能看考验到那么拜登政府的一个智慧啊，或许啊，我们这个口现在 iPad 这样一个成员国当中啊，那么似乎有六个七个是属于啊 CPTPP 的成员国当中啊，那么日本也加入，那么现在韩国也把加进来，那么或许啊，我个人这样猜测的不一定正确了啊，那么就是说，那么也许啊，这、就是把它一个过渡的架构啊，那么今后是不是把它拉进来之后，再把一个转型。像啊，那么朝向回到了 TPP 那样的架构上面来。那么现在，那么以目前为止啊，是那么拜登政府自己本身也提过了，不可能回到 TPP， 是来换一个包装过来也说不定啊。那么我就认为，如果没有啊美国的市场的开放啊，那么我不认为它具有吸引力。那么主持人也讲过了，然后是大家都知道东南亚或者是南亚。啊，这些区域啊，是一个印太战略的主要的那么战场啊。那么这两块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啊，那么印太战略要成功是很难的啊。那么印太战略是一方面有军事战略啊，那么现在在 IPF 或者之前的 CPTPP 啊，是属于啊那么经济版的。那么在经济版的没有办法凑起来，那么美国啊要在这印太区域啊，那么对中国做一个牵制和做一个平衡啊，似乎会比较困难的嘛。那么今后还必须要再观察，那么这一块到底美国能不能拿出牛肉出来啊？是
这个他定这个位很高啊，就是要给21世纪的经济书写新的规则，要反制中国的这个啊，在这个地方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那么这个不断增长影响力，主要是中国通过经济的力量啊去辐射。啊，去影响这些国家，从而让这些国家跟中国呢形成一种分不开的这样一种啊联系。那么现在呢，这样一个协议呢，它的取向是啊，要让这些国家跟中国的经济脱钩，让美国成为这个地方的经济的霸主。这个蓝图是很好，但是呢，松田教授是不是一个图？现在是它是一个老虎，但是那个老虎现在的牙齿呢还没有长成啊。不怎么咬人，所以这个东西的对北京的这个后果呢，也不至于现在那么厉害呢。
因为这是一个刚刚生出来的婴儿啊，就是怎么把它养大是以后的事情。那么虽然吸引力不是那么大，但是还是争取到了这么多的这个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算是很成功的。因为这次的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东亚行是该争取的啊，几乎都争取到了。譬如说这个韩国是前政府是文在寅政府是比较接近这个中国跟这个北朝鲜的啊。不过新任的云总统是的方向政策的方向是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那么拜登总统是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日本的方式来促成韩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那么他也访问了这个三星集团。那么三星是这个 在半导体的这个生产方面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个企业，但是跟这个台积电啊、其他的台湾的这个厂商不太一样，他不想选边，但是方向是比较清楚，就是美国是希望台湾跟这个南韩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啊都向美国靠拢，大概是这样。而且是新产生的这个政权呢、也争取到了。同时这个澳大利亚的新政府的这个新首相也争取到了。那政党轮替以后，外界有一点这个有一种疑虑，他是不是对中国太软弱，但是也没有。那就是再来就是印度。印度也是一样，四方的这个安全对话机制啊，这一次的共同文件呢、比过去还是就是大胆的多哦。那印度也争取到了，那对美国来说最弱的经济框架里面，把这个门槛拉低，以这个方式来争取到了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的参与，所以这一次拜登是只访问了两国，但是应该争取的基本上是争取到了，虽然目前为止的成果不是那么巨大，但是既然生了一个婴儿以后靠智慧来把它养大吧。
这是两个教授呢都强调了今后的这个智慧啊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林教授呢强调就是说这个东西当下呢还不够厉害。那么松田教授强调呢争取了韩国，争取了东盟国家，争取了印度，争取了新澳大利亚政府终于让这个婴儿破土而生了这就是他的了不起的成果。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刚才松田教授也提到了。那么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呢被认为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安全组织。那么在这个方面呢，这一次峰会上他们的四方对话呢有一些这方面的成果吗？他们搞了一个启动监视中国非法捕鱼的这个追踪系统，这个跟安全有多大的关系呢？林教授。
是，那么我想这个跨的这个机制的发展呢、那么日本是主导的，这是从过去那么安倍晋三第一次内阁的时候，2007年的五月召开过第一次的会议嘛，那么之后也在这个美印的这个马拉巴尔那海军联合演习，一直现在在持续复活的再度的发展。那么现在呢，这朝向这跨的，那么已经不是仅仅只是一个海上的演训，注意海上安全，追求民主法治，还要追求那么再把从基础建设这一块把它扩大到其他的贸易经那一块。就原先呢，那么安倍在2016年八月所提倡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时候，是主导那么就是透过基础建设的一个准备来促进印太区域的经济发展那么现在这次的跨的里面也有提出每五年今后五年之内要投资5亿的那么美金下去那么这还持续关注到了。那么另外呢，就是疫苗方面也有关注到了，还有新兴科技技术也关注到了。那还有呢，那么太空技术的发展那么日本呢在那么的宇宙开发本部里面呢，5月20号有做修正就是要把这部分写进这个那边的跨的会里面，这些也成功的把它写进去了。把空领域这一方面的作为那么这个跨的今后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框架甚至呢这个 cybersecurity 这一块也有了所以那么这慢慢一项用堆积木的方式把它给堆积起来，成为一个多边的多架构的安全架构，我想是从这个方向来走了，是成功的但是呢，如果要把它给对准的，那么是中国那当然是日本、美国、澳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印度的问题是有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印度在对中国方面呢，他似乎是想怎么讲？那么恨在心里口难开那么不太愿意把它给表达出来那么所以他还是那么在那么中印这边的关系方面，他还是要保持一种你说要围堵中国，他还是若即若离的一个态度，这是印度方面的。那么所以被视为是我们跨了里面一个比较弱的一点，这道理就在这里。
好 这个林教授讲的这个跨的这个机构啊，它是一个用积木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多边多框架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结构啊。那么这个我想问这个松田教授，就是说啊，这个组织这一次的峰会有什么跟中国具体有关的问题，让中国觉得跟他有关系，甚至让中国害怕的动作吗？
这个啊，这次的四方安全对话的这个共同文件里面，很大的特点就是跟过去的文件不同。我过去的文件是这个比较着重于这个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刚刚这个林教授也这个介绍了很多，但是这一次是加上了传统安全的领域。就是说像这个四个国家共同反对这个以武力来威胁或实际上使用武力来试图改变现状的任何这个动作。像这句话是跟过去几年美国跟美国的同盟国之间所签的这共同文件里面常常出现的一句话。那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点名的这个东海、南海，还有这个北朝鲜等等，这是过去是比较少见的。但是这个虽然它是不点名中国跟俄罗斯，但是啊，是具体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安全的领域，几乎全部都列出来。在日本来讲，我们比较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是中国跟印度的关系。这一次是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因为印度啊，虽然看到了这个俄罗斯进攻了乌克兰，但是在联合国的各种决议里面几乎都是弃权的，啊，这是让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是感到失望的，啊，所以说希望他就是再进一步就是批评俄罗斯，但是实际上就是印度是。从这个俄罗斯进口大量的武器，啊，跟这个中国是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同时这个就是跟他们这个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对他有一点是就是吃不消嘛，就是没办法接受。但是虽然没有点名俄罗斯，这次有点名乌克兰，所以。这个里面的内容是虽然不点名，但是基本上站在这个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个立场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共同文件里面的这个进展是非常大啊。所以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现在从俄罗斯采购武器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还有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内，以后俄罗斯的武器，他们开始认为怀疑，靠得住吗？能用吗？有效吗？啊，还有现在俄罗斯本身已经就是没有力量供应自己的这个供应武器跟弹药给自己的军队了，还有余力来再进一步供应给其他国家，帮其他国家维修那些武器吗？我认为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俄罗斯在军事上的信任度一落千丈。这个时候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想要卖武器的来这个这个施展这个影响力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机会。那印度本身也有在考虑，现在继续依靠这个俄罗斯不对，但是不能大声讲，如果大声讲俄罗斯会惩罚你啊，所以这是一个微妙的一个转变，这是我们日方的这个一些专家们观察的地方。谢谢。
所以说这个松田教授强调，就是这个扩的这一次呢，对这个传统安全领域的这个关注在扩展啊，而且都涉及到了，这是比较罕见的啊。那么我下个问题呢，我想问林教授，就是这次呢，拜登啊说是破例啊先访韩国再访日本，那么。这个行程呢，拜登总统有什么收获啊？有什么遗憾？尤其是呢，他离开之后呢， 这个韩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啊宣称呢不认同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牵制中国的这个观点啊，这是什么意思？
是，那么拜登总统啊，那么这次打破以往的惯例啊，没有先到日本来啊，那么要去访问韩国，我想日本人也不用太伤心啊。那么因为这次拜登啊，已经失去了一个韩国这么一个朋友，已经七八年了啊。那么朴槿惠政权实在失去三年啊，那么文在寅政权就是五年啊，那么合起来，美国已经失去了韩国这个朋友八年了。现在突然呢，这么一个保守派是强调要韩美同盟的一个尹锡悦当选，他高兴都来不及啊！所以呢，原先呢说要打电话祝贺这个尹锡悦当选，那提前一天，他都等不及了，要跟他通电话啊，目的在这里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说他现在要建构一个所谓的那么这个半导体同盟啊，半导体同盟啊。那么韩国是一个是半导体那么全球占比最高的啊，那么当然是第二个是台湾啊，那么是。所以他要到韩国下飞机就直奔了那么韩国三星电子的半导体工厂，这里就凸显出他的要害啊。那么第二个呢，他就说希望透过来重视韩国这样一个姿态来敦促韩国来改善跟日本的关系。我想现在韩日关系、日韩关系关键应该不是在日本的，而是在韩国啊，所以他来那么来等于是给韩国的一个保守派一个等于是一个好示好，然后那么希望啊，那么韩日之间能改善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个还是有点困难啊。那么虽然啊是说美日韩三边同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北边一个所谓北锚这样一个角色，但是日韩关系始终不睦。而以现在来说，尹锡悦他的当选的支持力并不高，那么有关于左派方面的支持力还是很强，就有点像川普跟拜登一样的支持力。那么虽然川普，可是他相关的所谓的川普主义支持力还是很高的。那么现在文在寅虽然落选了，可是文在寅那样方面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说文在寅所领导他们现在在野党占领国会远超过半数以上席次。那现在尹在寅现在的尹锡悦他的执政党，那么要通过任何法案，没有那么在野党配合是没有办法的。那现在说要解决韩日一些所谓征用工的拍卖，把日本的那么企业的资产的拍卖这个问题，那么已经要必须要透过法律来解决了，已经没有办法说用政治力，因为那么最高法院已经判决下去啊，而你要通过一个法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没有在野党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啊，至少说两年后才有可能，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看好。所以现在是说，那么精神可嘉，但是动作还需要看后续的表现才能够确认啊。那么韩日之间啊，如何的磨合，在磨合过程中不要让韩国内部的一些亲北左派的势力给一个反弹，那么这在国会上你根本没有办法通过相关的一个法案来改善这个韩日关系。
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的来自日本的松田教授啊，就是拜登这一次呢到日本访问的时候呢啊，给日本人送了一个礼物啊，就是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啊常任理事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礼物是很大的，但是这个礼物要送出去呢是很难的，所以有可能是一个不可能递送的一个礼物，你怎么看？
就是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安理会也包括在里面，联合国的这个改革的议题是一直都有，尤其是在2000年代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增加常任理事国。当时有四个国家就是举手要加入，日本是其中之一。美国那时候已经这个宣布支持日本入场但是任何一项这个安理会相关的这个改革需要这个五常的国家的支持跟同意。那现在中国跟这个俄罗斯当然不同意这个进行改革的话，这是绝对是通不过的。我觉得这个拜登总统提出这个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说，因为现在联合国的功能受到了质疑因为俄罗斯 他有否决权，所以安理会任何的这个有异议的决议案都通不过哦。所以这个不少人认为哦，这个联合国是没有用的，有这样的声音。但是还是这个很多国家都还是要利用这个联合国这个框架，所以一定要这个提高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一个这个声誉。所以就是一定要提出一个改革的方案。在改善的方案，那就是支持日本入场，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对，很好的话题，但实际上是做不到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林教授啊，这次对台湾来说呢，有两件事情意义比较重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呢，这个区域的这个经济框架呀，没有让台湾去参加啊。那么我看美国有媒体为台湾抱不屈，说台湾经济上的地位那么重啊。这个其参与这个任何贸易和供应链协议呢，你把台湾排除在外啊，不太容易理解，没有什么意义。那同时呢，好像在这个保卫啊，军事保卫台湾的问题上呢，拜登总统呢又明确的给了一个回答。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一正一反啊，这两方面的这个消息对台湾来呢？
是，那么有关于加入那没把台湾排除在 IPF 这个作为啊，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你如果把台湾摆进去的话，那么其他的国家这是变成美中对立，而且这尖锐的一个台湾问题都摆进来了。那么其他的国家，我相信他们都不愿意介入这么一个棘手的台湾问题啊，所以就会你要你有台湾在里面，你要拉拢其他国家进来的话，他们可能会敬谢不明。啊，那么所以，那么在那美国立场来考量说，委屈一下台湾啊，你在外面再用其他的方式来补偿台湾啊，那这是我的这有关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啊回答。那么第二个呢，有关拜登啊，那么是说要不要军事力量保卫台湾？那么 yes 啊，那么我想是说，这口译，他的口误啊，已经4次5次了。如果一次是口误，2次也是口误，3次再口误的话，那美国人要担心了，拜登的脑袋瓜是不是？是，真的年纪太大坏掉了啊，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哦。那么我看 NHK 的镜头啊，拜登在回答那问题的时候，他似乎眼睛有看着一下，那么讲稿有这么一个动作，也可能是还确认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应该是属于套招好了。那么西由拜登。接二连三的讲说要军力保护台湾，然后有白宫的发言人说我们的对中政策不变。可是没有错，就以现在讲说，拜登说军事力量保护台湾，那么白宫发言人说我们这对中政策不变，对中不变政策是什么东西？他并没有否认说美军介入台海这件事情啊。那么不变是什么东西？这个牵涉到以往了，我个人都认为啊，那么美国对台那么或者贺主中共那么对台动武的姿态非常的明确的，非常明确的啊。那么在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里面就有讲了，那么中美关系的建立是建立在这个，哎，美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和平方式处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么一个期许，那你在对台动武，那中美关系基础就会动摇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出动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那么这个姿态是最明显不过了啊！美国当已经知道说他不会真的动武，但是他
好了，这个
还是派遣
教授，
越战
我们的林教授，我们的这个时间已经没有了啊，这个
是
好，这个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到此这个打住啊。我们要谢谢两位教授啊，这个松田康博教授和林贤生教授呢，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那么节目中呢，两位嘉宾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最后呢，我要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